的这个如来藏，说起这个真正的这个正人、圆人、了人，所以被迫这个摩登企业，他这个说迷惑的虚妄而起的这个得的圆人、了人，所以这样的叫做这个能够啊使他这个恶咒消灭，也就是以这个正人而破除这个邪人，所以叫做这个恶咒的消灭。那么又在呢，这个恶咒这个离体，既然全都是随这个每一个众生这个正人的理性，那么这恶的也引了引，那么一佛也就是完全都是善的了，这个也引了引之心。那么至于善恶，善的正人了引也引，恶的也引了引，了引善这个。正因了因这个也因，那么如果只是看到什么善恶二法，善恶虽然不同，起性呢只如一。假使在这个性的这一方面来讲，是如空和空，是谁投谁，就如同那虚空投于虚空，如水放在这个水里面，根本就不需要，根本分不出来这个彼性实性，所以说明这个恶咒消灭，应用这个善法而消灭这个恶法，所以叫做恶咒的消灭。那么下面这个体讲两个字，所谓体呢，就提拔恶难神界以及这个摩登伽里他们这个正因理性之财产。所谓讲者也是讲去，讲去恶难神界以及这个摩登伽里他这个也因了因这个提法。所以这个恶难神者已经摩登伽里，那么既然都是有行之人，有行者是戒当转佛，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正理。那么恶难神者一点明了这个求救之心呢，正是这个善的了因。那么恶难神者他所持的这个五转清净的比丘戒的戒体，这正是属于善的原因。那么摩登伽里这一点这个自然这个因缘之心呢，就是恶的了因。那么他所这个因功无魔恶难之事呢，正是属于恶的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呢，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心内的这个恶难摩登伽里，那么就运用起这个善恶了众这个机缘，所以才能够改的释迦世尊呢而说这一部楞严大教。所以说这个恶难神者以及摩登伽里这个心内之释迦，也就以此乘性的也了呢而为这个能应，因为这个善也了恶也了是谁能改，那么释迦世尊呢是谁能应，那么恶难神者以这个摩登伽里是释迦心中的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是恶难神者摩登伽里心中之佛，那么没有理由自己心中之佛而不相应自己心中的众生，所以才能够有这种感应道教。那么这正是咱们这种这个理由，就是表达这个意义。那么下边呢也有了这个问啊，就说就如同恶难神者他用这个善的了因善的业因来感佛，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正式的体感呢。那么摩登伽里这个恶的了因恶的业因他怎么能够感动释迦牟尼佛呢？那么罗毅大师也就下面回答了，在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这个观音变成学义之中啊，就深深的说明这个善恶两种的根基都能够感佛。那么什么理由呢？下边又说出一个譬喻来，就如同世间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这个父母，那么对于这个尤其是这个父母啊，他对于他自己这个子女方面，如果自己的子女是个孝顺的人，是个善良善的人，那么父母对于他呀固然是很说这个爱惜而且依恋， 那么这个在自己的子女啊，他是一个不孝顺子女，也是极其恶劣的一个人。那么做父母的人呢，尤其是很可怜的哀悯他。那么佛呢，就譬一切众生的父母，一切众生呢，就譬如佛的这个子女。假使这个子女啊，死而复而逃呢，那么这种极改呢，就不能够成就。假使一切众生有一念这个心光，想要改动于佛，那么佛呢，是无所不应，没有哪一念向佛而不蒙佛能够提，这个提起也是讲确的。所以这正是说明呀，善恶之中的根基呢，确实这个能感动于佛。其实呢，是自己是佛心中的众生，那么一定能感自己心中之佛。那么这种意义呢，是的确是很容易了解的啊。那么又在呢，还有下面还譬喻，这个当然这个譬喻的太长，我们把它略说一下啊。你就譬如啊，好像这一块的黄金，假使我们运用这一块的黄金呢来造这个佛像，也可以运用这一块黄金来造这个刀枪等这个杀技。造佛像也是这一块黄金，造这个杀技还是这一块的黄金。那么这块黄金呢，正譬喻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正因理性。如果造佛像呢，就是就是善的野因，善的了因。如果你把它造成这个杀具呢，那么就是恶的了因，是恶的野因。假设我们能够将这个造这个杀具这一块黄金，把它改过来造成这个佛像，那马上就把这个恶的这个野因、恶的了因啊，而成就这个善的野因，是善的了因了。所以这个善恶两种的根基呢，完全是佛所能够感佛的感佛之极。这里正是说明这个善恶这种之极都能够感动于佛。那么又在呢，你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身口意三也，那么我们把这个有漏的事也是用我们的身口意三也。如果我们把修持这个戒定慧，也是用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除了我们身口意三业之外，那么用什么法来修这个五漏戒定慧？用什么法来修这个有漏这个善法呢？所以这个贪嗔痴三道因，这是我们这一念身心所着。那么此戒习定修慧呢，还是我们这一念身心所着，并不是另外有两个。那么这个定就是我们正因理性，慧就是了因慧性，戒所持的戒法就是言语善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现前一念的这个三等的障。那么十法界唯心所照啊，其实别有的。所以在这一段义理方面，我们就能够了解知道摩登前理这个恶的了因，恶的这个野善野隐，那么其实呢，把它一转变呢，那么就是，你好像这个摩登贤理，他归论复说之后，平复说法，那么就在此一坐之中啊，他就能够成就这个俄罗汉果，那么可以说就在这一天之中啊，等于两个人，所以成佛和众生并没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迷悟修与不修而已。那么这一段文的意义啊，正是表达这个善恶的二途啊，全在我们自己，而不关乎别人的事情。那么我们了解这种道理啊，我们无论是持咒也好，无论是诵经也好，那么以持咒的方法，以诵经的方法来对治我们这个烦恼，对治我们的习气，那么这就是我们真正用功的地方，并没有其他用加上其他的用功的地方。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表达这种的道理。 那么又在呢，这个如意大师啊，在这个后边也说明这个在教理方面也有这种道理啊。把我们也大家把它说出来，因为这个各位同学，我们这个学校里边呢所学的呢就是这个教理，至于在经文方面这个义理呢，将来你们自己可以发挥啊。所以在这个普通讲经的地方，那么实际是我们把这个文小小的散了。那么在这个学校里边呢，你们所学的就是在这个教理方面，这个义理方面啊，所以这个学校里的讲经不同这个普通一般讲经的意义，因为它是一种学生是共同研究的，它是一种研究性质啊。所以凡是这个教理教论方这个教义方面这个理论方面的要多做研究。那么下面呢在这个饶毅大学这个最后的一段文，也是在这一段是注解文里边，你们也看看啊，最后边有这么一段文，这个总结这一段文就不解释它了，你这段文太长啊。按这个摩登前经，在这个藏经中有这么一部经，那么阿难尊者要转灭，因为他有这个念头来改佛，所以佛说这个楞严神咒要来护持他。那么在这个摩登前经之中啊，佛所说的这个咒文以及这个经文，那么火起冷言咒呢是完全不相同。那么在这个比经之中呢，也没有从这个如意顶上而出现这个画佛，也没有这个赤文殊师利讲正我往后的这种的情形。又在呢是这是阿难尊者回来的时候，这个摩登伽尼啊自己跟这个阿难尊者而来到佛说，并不是把他讲去而来的。尤其是摩登伽尼来到佛说的时候啊，佛给他普遍的解说这个身心之中这个六根之事。什么叫做六根呢？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完全都是一种不清净的东西。因此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啊，那么摩登伽尼他这个隐行正气啊，那么正在这个圣果。那么其次呢，就佛说这个两个人啊，有这个五百世这个福气，这个虚实的隐也。那么那个饶毅大师也就说明，那么这两种经呢，正是在佛呀、在这个一座之中啊，同时的说说。只是在这个大乘的根基和这个小乘的根基所见的相状呢是挑然不同，其实都是一些这种所说的。同时说这个摩登伽经，那同时说这一部楞严经，只是大小乘的根基不同，所以这个挑然转变，所闻也不同，所解的道理也就不同了。那么事故啊，应当知道这个大乘之法、小乘之法，大小乘二种的根基呀、那么是并行而不相违背。那么不一定说是除佛呀、除成道的时候是双垂两相，是同时说华严经，同时在这个罗耶月说这个罗汉经，这个双垂两相，是同时现这个铁杖卢舍罗佛说这个华严经，同时现这个藏六罗比丘相。在这个六月月三转四体法轮叫做双垂两相。那么也可以说佛始终穷始至终是穷最初一层佛乃至佛入涅槃叫做穷始至终也都是双垂两相。为什么呢？就尤其楞严一经啊，那么佛也是双垂两相而所说的，也就是说是大小是并排。那么也就是说，即此一处楞严这一个法会，在大众之中啊，是同庭于文，就是大小乘的根基不同，同庭于文，或者呢，有时彼此互相指导，或者呢，有时彼此互相不指导，在这个互相指导之处呢，就叫做不定教；在互相而不知之处呢，就名为秘密教。这只是说明佛陀呢只是随笔这个大小这个 自己是行行善诱，是普利一切众生。这正是咱们这个七冷夜一经呢，也是等于双垂两相而所说的。那么在这种教理方面呢，这种意义有的是比较不容易了解啊。另外呢，双垂两相，这个双垂两相是什么呢？就是同时写这个结章鲁孙罗神，同时也写这个张家老比丘像，这叫做双垂两相。那么其冷夜一经呢，也有这种这个意义。因此柔玉大师啊，把这个文中这个意义啊，是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一段文呢，我们把它解释过之后，那么然后呢，就是属于这个，这个序分呢，就已经是全部都解释完了啊、嗯。那么在这个下一段呢，正是要说明这个正种顺这一段。那么在这个正种顺之中啊，柔仪大师也一共把它分为这个六大科。那么这六大科呢，可以说完全都是这个全部冷夜经这个重要的次第，重要的义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这六种这个课文呢，也要把它大概的说一说。那个那么把这个分这个课文了解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去解释这个正文啊。你看这个维大师，你们有这个维大师这个著述，看一看。那么在这个正种分支中呢，一共分为有这个六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是说明这个雪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与三体理。那么这一段啊，这是属于这个第一科。那么这个第一科从什么地方来开始呢？即从这个最初，就刚就下边这一段，下边那一段文，叫做《阿难见佛》，就有这个回环里说阿难见佛第一句的开始。那么乃至到这个第四卷之中啊，有一句叫做“上流管听”这一句为止。那么总结呢，有很长很长的，就是由下边这一段乃至第四卷之中的一句“上流管听”。那么这共同啊。都是属于这个第一段，都是说明这个雪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语言三体理的这种这一课。那么在这一课之中，那么是旧的注解呢，那么他说叫做他判为这个戒道分。那么这个罗伊大师就解释了，说此语啊腐犯。什么叫做腐犯呢？就是腐动是犯了，那么不切乎实际。为什么说它不切乎实际呢？就是说既然属于这个戒道分，那么也就不知道他所说的戒道毕竟所戒是何道理呢？有的这个戒道之语，这个戒道这句话在这个藏教之中、统教之中，它是就在这个出国，因为这个出国，那么他就是不如十声香味出法。那么既然不如十声香味出法，那么在这个阿难尊者呀，他所表现的这个以下的呢，这个七处真行之中啊，他完全表现的是一个普通的凡夫。假使不如十声香味出法，那么出国那他就不会这个香。就是说这个六识绝对不像外盘也。那么阿难尊者既然他所表达的完全是属于这个八地凡夫之人，他一样是借佛的相好而升起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就算这个藏教统教，这个假设在这个别教越教呢，那就是别教是属于出地，要是越教呢就是属于出处。那么阿难尊者呢，是更加没有这种理由。 那么现在这个饶益大师，那么判这一段，就判这第一科这一大段的文，就说明呀，阿难行者仍然是一个普通这个八地的凡夫，因为他在这个七处讲行示范学界之中，就是阿难行者自己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态度，他并没有介绍。那么这一大科，那么佛为什么要说这一大科的文呢？那目的呀，就是要开为了这个普通八地凡夫呀，开就是令他能够开悟这个圆顿之解。怎么叫做圆顿之解呢？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一境三谛之理，就是说明这个。五蕴六欲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每一法呢，都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这个开圆顿解。那么下边这个乃至到世界中呢，佛完全是都是讲的这种道理。比如说五蕴也是即空即假即中，十二处还是五即空即假即中，乃至七大完全是说明这种道理。这正是以这个普通一般的反复呢，让他开这个圆顿之解，了解自己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理。那么这是经文之中啊很明显的。彼时那么时令这个立根的众生呢，那么听到这个圆三谛理，那么随悟随修随证，悟就是开悟，修那么升起这个观恨，有这个观恨呢，或者他能够正在处理。那么仍然是这个正根之人，不要说是立根，就是正根之人呢，那么他呢也能够以此啊了解到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这种的道理。因为什么呢？离开我们这个五蕴六欲十二处十八界，就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日用之节需用的。那么明心见性明什么呢？就是明白这种道理。所以说徐人学野地，那么必须啊这样的判为开，那么开发，那么也就学法我们圆融三谛之理是什么呢？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在这个第二大段之中呢，就是是不生灭为本修因圆三观门，这是属于这个第二科，因为此经一共分为这个六科。那么第二科呢，正是说明就是佛陀只是阿难行者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性，也就如来藏妙真如性，而为这个根本起修这个正因理性这个妙三观门。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了解了一定的三谛圆融之理，我们才能够升起我们这个观照之心，在这个二六十种念念之间观照我们这个五蕴六欲十二处十八界，它是即空即假之中。假如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能够升起这个观恨呢？那么这正是我们修学这个不生灭之因妙三观门的这个那么第二大段有什么地方，指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这个第四节这个阿难啊请佛给他说这个如华果之门，有这个地方起，乃至到这个第七节这个金刚藏王菩萨呀，他要护持这个楞严神咒，那么到这一段为止，那么一共也是有第四卷，有第四卷乃至到这个第七卷，那么这一段也是很长的啊。那么在这个旧来的注解啊，它说明啊，这个叫做修道分。那么这种如意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此一俯泛，那么这个也是很俯泛的，就是说不切于实际。那么就是说不知所修何道，那么他所学的修道，那么究竟修的是何种的道理呢？修中是哪一种的道呢？如果你所说是修道，还是属于言修，还是属于真修呢？ 如果是随真修，那么佛在这个经文之中啊，就不需要为这个恶难行者在那学的这个耳根也通。为什么呢？他已经是真修了。假设要是也修的话，那么也修，那么为什么这个修道反而在这个戒道之后呢？应该是戒道之后才能修道，为什么这个修道反而在这个戒道之后呢？所以说，这个修道呢，其实是这个俗算，也就是说不切实际的判断啊。仅为那么谢晋之冷月文句呢，是判略这一大段，也是第二科。但是年前月节以及野横，年是跟，就跟着这个第一大科呀，使令这个八地反复大开这个月份之解，了解一经三体之理。然后呢，升起这个月顿这个管横，在这个二六十种日常应用之中啊，升起这种管横。所以在这个管横之中呢，在这个修持的管横之中呢，有这个正住的两横，这个属于正横，一种的住横。虽然说有这个正住的两横，但是仍然要以这个正横为主。怎么叫做正横呢？是第一大科开这个月顿之解，那么第二大科呢，就帮助我们呀升起这种管横。那么使令这种管横呢，对于我们所了解的一经三谛之理呢，更加的明显。那么在这个正住二横之中啊，假使这个立根的人，那么他就能够是一门之若。那么祈求这个菩提五十五位菩提之路。假使这个本根之呢，那么他也可以解次是解业的而深入。因为什么呢？他已经了解这道理了。所以在这个第二课义之中啊，必须要说明这只是这个如何而修这个微妙圆融这个三观的横，这正是第一课了解圆顿之理，第二课让我们升起圆融之横，圆观之横。那么在这个第三大课呢，就说明这个正住横成啊，所证佛断圆三的之位。那么这个在第三课是这个说明这个正住横成所成这个佛断圆三的位，这是第三课啊。那么正横住横这里就讲过了，既然我们第一课第二课升起了这个正横，升起了这个住横，那么正住二横一起，那么必然有所佛有所断，佛就是佛烦恼，断是断烦恼。假设没有这个正住二横呢，那么也不能复烦恼，也不能断烦恼，因为已经升起了正住二中的横门，所以佛就是还没有正式断，断就是已经把烦恼断除了，或者是复烦恼，或者断烦恼，那么立根之人或者能断，本根之人或者佛。那么正是说明这个圆融无碍啊，三德之位置，是在这个就是破一份无明，可以证一份这个三德的障。是经过这个五十五位这个位置，叫做圆这个圆三的位。那么这一段文呢，有多少文呢？也就从这个第七节有这个阿难请问呀，这个诸菩萨这个位置这一段的开始，乃至一直到这个第八节之中啊，其中有一句名为这个邪子观，为邪观，名为邪观，在这个地方的为止。啊，就是名为邪观，那么到这一段呢为止，这就属于这个第三大科。那么在这个第三科的注解呢，它说明叫做这个正道分，不过此呢也是属于俗犯啊。那么毕竟所证之道呢是何道？毕竟所证是何道呢？又者所言这个正道，那么它是属于是满正，还是属于分正？ 如果他说是属于慢症的话，那么在这个等觉与菩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慢症之位，唯独妙觉是如来，那么方可以称之为慢症。那么阿难尊者呢，在这个经文之中没有这种的情况，也可以说所受这个经文呢，而不能够尽心，不能够全部受尽这个经文。假设说他是属于分证的话，在这个分证之位中，那么有何意义？这个啊，那么在这个正果之起而没有这个修行之法呢？应该在这个正果之起有这个修行之法才对，没有这个理由是正果之起呢而没有这个修行之法。并且呢，在这个五十五位之中啊，这个感会地和这个此经所说这个实性的位置，那么而不是随这个菩萨这个分正位置之中啊，只说熟识啊。而且呢，阿难尊者呢也没有这种的情况。今为此事，尤其是远横已成远夫远断。同时之中，谢谢散的。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正是那么阿难尊者判这一段，正是呀、有这个第一颗升起这个圆顿结，第二颗有这个圆顿的管恨，有这个第三颗才成就这个圆佛无助的烦恼或者圆断的无助的烦恼。那么同时之中，解释学佛这个散的迷障它的位置，所谓叫做管恨的散的。那么在阿难尊者他大开圆觉之后，可以说升起这个观恨的三德，或者进一步相似的三德，进一步分证的三德，那么再进一步就是究竟的三德。是故在这一刻之中啊，必须说明他是属于这个菩萨圆用这个位置。那么第四颗呢，它是属于这个结成精明以彰圆体圆中圆用，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四颗啊。那么在这个第四颗之中呢，有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请问佛说其冷言究竟叫什么名称呢？那么佛就告诉这个文殊菩萨说，这此经呢一共有五种的名称，是前面已经解释过那五种的名称。那么就以这五种的名称，这是楞严的经名，能够把这个楞严一经之中啊，它宣发出它这个圆融无碍这个三谛之理，也可以写出正住二横圆融之种，也可以写出自利利他圆融无碍之用，这正是属于这个经名、经体、经种、经用，叫做名体种用的道理。那么此一颗是只是有这个第八卷之中啊，文殊菩萨请问此经之名。那么如来就是这个解答，一共呢只有这个八行的经文，并没有多的，只是这个八只有一只有一共只有八行的经文啊、那么第五一颗，那么第五一颗是借佛借阿法为问转，而广是其其的差别。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假借这个宝莲相比丘尼，他破坏这个菩萨戒而犯了这个淫语。那么阿难尊者就是以此啊为这个请法，以此呢而为问转。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回答阿难尊者的问答，给他广开的显示啊，这个有这个七趣的众生，就是除了这个六趣之外，还有一个邪趣，是修邪的之类，有这个七趣的差别。那么这一段文这个重要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它的意义就是说把它写出来，这个然无出世的妙界，玄武出世的庙会，就是说一定要守持如来所制成的五个戒体，
以此五个戒体升起我们这个戒恨，保护我们的戒体皎洁如霜，然后你才能够升起这个正定正慧的。所以说如果不如法此戒，是绝对不能够升起这个正定出世界的智慧。为什么有这个七地差别呢？就是不能够如法此戒，所以就没有这个出世界的妙慧，永远在这个三界六趣之中，啊，或者这个加一个学界叫做七趣。那么此一科呢，是有这个第八界，就说是以已，乃至到这个第九界，即魔王说这一段为止。那么第六大一科呢，是借五闻比丘为一端，而避免五蕴魔界。是非这个第六一课啊，一共只有这六课。是戒，是假戒。那么假戒这个啊，修四禅体的这个五闻的比丘，他是没有多闻啊。那么为这个法语之开端，那么佛呢就完全说明这个五十种淫魔之境。那么这一课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是学明如果没有这个不思议懂到这个微妙的这个智慧呀，就连自己这个不思议微妙这个戒法呢，也就失去了。这也就是说，以戒要来护这个慧，以慧要持戒。那么这一科是这个从这个第九卷说，即是如来想把法转这一段起，乃至这个第十卷。不留三界这一句呢为止。那么在这个九节之中啊，他这两段之文叫做助道分，那么一不知说如何道啊。那么又在呢这个第五课，这是阿难尊者他自己请佛而佛才说的。那么第六一课呢是没有请问佛，那么讲罢法座，佛呀就站在那个桌子的旁边，自己呀亲自再来说这种五蕴的魔界。那么在这两段之中呢，有他这个深深的这个义理，也关系着我们这个修行用功的这种道路，所以也在除非这个切近之小事，说不可以混用啊，是作为这个一科。因为其体呢是源于这个诸恨这方面呀，而辨别我们这个此界与犯界的这种不同，所以说仍然需要呀应用我们这个微妙的智慧，而来引导我们这个界的使它清净，是不着于事。假设要是你单单此界着于这个事法呢，也不能够出事，必须要引用这个智慧而引导我们这个戒法，那么戒法才能够有出世之功能。那么这样子呀，才可以免除这个轮回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所以经三界之群迷，那么这是什么呢？是经持在这个三界以内，这个群生，这个一切众生啊，他的迷惑，这是经持啊。五蕴是也正恒。别迷悟，就在这个第六一大课呢，那么佛呀详细说明这个五十种淫魔这一种的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义理在什么地方呢？在当时佛呀是说明在我们这个修行用功之门，在升起这种观恨这一方面呢，要跟一切众这个要跟一切修行用功之人来给他辨别清楚，使他了解在这个自身之中修行用功这个过程之中，不比这个迷魔所转。假设你要是那个误解，就不比魔所转；要是比他所迷呢，就比迷，就比这个魔所转了。所以这个五十种淫魔之中呢，你能够了，就是那个误就不转圣解，迷呢就随比就随迷，随这个魔所转了，是辨别这个迷悟这一方面，这是正是在这个用功方面是最重要的一课。那么这一课的意义呢，也仍然是说明啊，必须要以这个持戒的这种功德，而来 帮助我们这个智慧的关照，以此间的功德保护我们智慧的关照，所以这个灭除我们不多于这个五十种这个阴魔之中，不比这个魔阵所迷。那么这一段这个意义呢，也正是说明这个啊，防止这个修行用功之人，就是没有这个啊堕坑落窃这个那、这个入堕的这种事情会发生。所以在这个六大科之中呢，他完全把这个一部楞严经呢，他这个重要的这个义理是判断的是很清楚、很明显。而且在其中这个义理，它这个次第前后的次第，那么也是一颗一颗都是，几根一颗。你好像第一颗，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运用三体之理，就不能够升起这个观恨。如果不能够升起观恨，那么我们怎么样修行用功呢？因此，在这个六科之中呢，它也一定有它这个次第。而且在这个阿难尊者，他在这个七处正心十番学界之后所表达的这种情况义理，那么这个在这六科之中啊，的确是讲解的很清楚、很明白的啊。嗯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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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解道理，引请其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什摩他三摩禅罗，最初方便。那么在以下所念的这一段，向下的这一大段，都是属于这个第一课，叫做结义。这个一处学如来藏妙真如性，曰三体理。那么，再大概把这个课文呢，大概的说一说啊。那么，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本来是这个说明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性。那么对于这几个字有怎么个解释法呢？那么现在我们大概也来解释一下。那么这个如字呢，就是我们一切众生他这个形体，也就是说如如不变之体，就说明一切众生的心性啊，它是如如不动，所以叫做如。这个来字呢，就说明我们这一年的心性呀，它能够有水源的功能、水源的作用，所以叫做来。那么因为有不变之体，还有这个能够随十法界之源这个功能作用，那么含着这两种功能呢，就叫做藏，就是含藏以上两种的功能，就叫做藏，叫做如来藏。那么是如来藏呢，正是说明这个心一切众生心性之体。那么下边这个真如性呢，就说明这个如来藏中啊，它有这三种的意义。这个性质呢，就说明它是一体。那么妙真如哪三种意义呢？那么这个如字，这妙真如这个如字，就是说明如来藏 它是这个空的意义，它具有这个空的意义，就是离一切相，所以叫做空。那个上边那个妙字呢，就是说明如来藏它有这个不空的意义，也就是说即一切法。那么中间那个真字妙真如，这个真字呢，就是如来藏啊，它具足这个空不空两种的意思，它是一体而不二的，所以叫做妙真如。也就是说记住空义，记住不空义，记住空不空义三种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如来藏它是离一切法，它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理皆理非，事皆非事，所以叫做如妙真如。那么下面这个而记住三生，三生呢本是一佛，意义就是如此，所以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是连它这个名称，连它这个意义，连它这个体，就把它表达出来。